佢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1月11号星期五，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苹果公司星期四11月10号限制中国苹果手机用户分享文件。一个月前曾经有报道说，反政府的抗议者使用这个功能和陌生人分享数字形式的传单。在 AirDrop 隔空投送功能更新之后，苹果手机的中国用户只能够在10分钟的时间窗口里面选择接收非联系人传来的文件，10分钟后选项就会自动关闭。之前这项的功能并未有时间的限制。这个的更新在晚间发布的操作系统当中推出，使到大家几乎不可能接收陌生人的意外文件。之前有很多的报道说，大家使用 AirDrop 在挤拥的公共场所传播批评中国共产党的传单，在这个部分原因上面是受到了北京四通桥抗议事件的激励。当时一名男子悬挂横幅呼吁罢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中国的审查机构迅速地删除了网络上面提及到四通桥抗议事件的视频和贴纸，在广为流行的支付以及聊天应用软件微信上面，数百名的用户在谈到了这个罕见的抗争活动之后被屏蔽了账户。发信社是要求苹果公司是给予置评，但是该公司予以拒绝。但是据了解，该公司现时正计划在全球范围内推出该项功能。记者组织表示，南韩总统尹锡悦这个星期以报道有偏见为理由，禁止一家电视广播公司的工作人员随同总统专机进行报道，从而打击新闻自由。尹锡悦加咗的时候指责 MBC 广播公司损害了南韩和美国的联盟关系。之前该电视台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他在9月和美国总统拜登在纽约会面之后侮辱了美国国会议员。尹锡悦的办公室对 MBC 表示，由于他在外交问题上面一再展示报道歪曲以及是偏见，总统办公室不会在总统即将前往柬埔寨以及印度尼西亚参加东南亚国家联盟以及是20国集团峰会的时候向该广播公司提供报道协助。尹锡悦是一位于今年5月上任的保守派，他在星期四对就他的专机排除 MBC 记者的问题强调说，这个问题涉及到重要的国家利益。尹锡悦星期五前往柬埔寨参加东盟会议，下个星期将会在印度尼西亚参加20国集团峰会。他将会在星期日和美国总统拜登以及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柬埔寨参加三边峰会，讨论北韩核武器以及是导弹计划构成的日益严重的威胁。MBC 在向美联社提供的声明当中表示，尹锡悦的办公室无视新闻自由以及民主原则， MBC 仍然将会派记者搭乘商业航班前往柬埔寨以及是印度尼西亚报道尹锡悦的出访，以服务于公众的知情权。美国消费者价格增加开始出现缓解，速度虽然不快，但是低于6月份创40年来的新高的通胀增速。美国政府劳工部星期四表示，10月份消费者价格比一年前增长了 7.7%， 低于9月份的 8.2% 的年度增速。消费者价格9月份到10月份增加了 0.4%， 和前一个月的月比增幅是相同。最新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数字令到面临着食品及零售价格升高的很多美国购物者以及是需要物资和原材料作业的商家依然感到不安，但是已经低于6月份出现的1980年代以来最高的 9.1% 的通胀率。即使是如此，通胀增幅在2022年春季以来似乎停留在不正常的高水平上面，一个月的增长又加剧了之前的价格上涨。美联储的政策制定者在今年快速增加了他们的基准利率，希望这个会限制消费开支，但是加息的效果到目前为止并不显著，未来几个星期可能进一步提高利率，但是一些分析人士担心这个会导致美国的经济陷入衰退。星期四，德克萨斯州的美国联邦法院一名法官阻止了美国总统拜登为数百万借款人提供高达$20,000的联邦学生贷款减免计划，该个计划已经暂停。圣路易斯的联邦上诉法院正在审理6个州对该个计划提出的法律挑战。向沃斯堡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皮特曼是前总统特朗普任命的。这位法官表示，该个计划删夺了国会制定法律的权利。 皮特曼在裁决书当中说，在这个国家，我们不是由拥有一支笔以及一部电话的全能行政首长统治的，相反我们由宪法统治，该个宪法规定了三个不同而且是独立的政府部门。他还补充说，法院对我们国家目前的政治分裂并非视而不见，但是维护宪法当中规定的三权分立对于我们共和国的生存十分之重要。债务减免计划将会为年收入低于125,000美元的个人或者是收入低于250,000美元的家庭取消10,000美元的学生贷款债务。通常有更多的财务需求的配以助学金的接受者将会获得额外的10,000美元的债务减免。债务减免适用于是就读于本科以及研究生院的联邦学生贷款。过去几个月，美国大部分地区的严重干旱正在影响密西西比河。密西西比以及是美国仅次于密苏里河的第二长河。密西西比河的水位下降得如此低，以至于超过30多年以前的创下了纪录。位于路易士安那州的斯莱德尔的密西西比河下游的预报中心的水文学家格拉谢尔表示，我们无法将这条河和1800年代相比，因为我们今日是有堤坝、水库以及水坝。密西西比河流经10个州，从明尼苏达州开始，在路易士安那州汇入墨西哥湾，另外8个州份分别是威斯康星州、爱荷华州、伊利诺伊州、密苏里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阿肯色州以及密西西比州。田纳西州气候学家乔伊纳对美国之音表示，墨西西比河水位因为缺乏雨水而下降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是这次情况是要差很多。乔伊纳表示，甚至大约一个星期之前，美国超过 80% 的地区都遭遇到异常的干旱，中西部以及中南部多个汇入墨西西比河的流域都比平时是枯竭得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前中共中央委员、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重要智囊鲍同在11月9号上午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他生前的友好和众多的网民都表达了哀悼和敬意的。另外我们也会讲到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一半的受访者估计未来2年香港人才外流的速度将会加快。学者说，近年香港政治环境恶化才是人才外流的主要原因。而美国中期选举在刚刚11月8号落下序幕，目前参众两院的多数党之争仍在继续。这一场中期选举将会决定哪个党派在总统拜登4年任期的后2年内控制国会，还将会奠定华盛顿政治辩论的基调，亦都会包括未来2年的美国对华政策。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美国中期选举或将会令到拜习会平添新的挑战。目前距离本月中旬将会在印尼召开的20国集团G20峰会仅剩下不够1个礼拜的时间，美中两国官员仍然在积极筹划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期间举行的首脑会晤。在拜登总统即将启程会晤习近平之际，美国星期二刚刚举行过倍受瞩目的中期选举，目前最终结果尚未完全出炉，但是外界普遍预计民主党很可能在众议院失去席位，而美国国会和两党政治亦都将会进一步两极化。分析人士担心，这次选举将会对拜登总统未来2年的施政方向产生重大影响，亦都将会为美中两国首脑可能举行的面对面会晤增添新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报道。
非党派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辛格尔顿表示，习近平同拜登抵达巴厘岛的背景大不相同。他说，习近平在党的20大上巩固了权力控制，携最大的实力赴会，而拜登则是将他的政党在中期选举当中受挫之后没多久就到印度尼西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最近的20大上边，不单止破例拿下了第三任的任期，还成功地使到6名常委清一色都是他最信任的官员， 相比之下，拜登所在的民主党则是不单止是失去了一些大州州长的宝座的同时，这个可能双双失去了参众两院。华盛顿智库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的联合主任卢夫特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一个非常之不平衡的情况。他说，其中一方非常之强势，是自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势的中国领导人。另一方面，美国则是一位弱势的总统，这种不平衡不利于峰会的取得成功。他说，他知道共和党人会盯住拜登的一言一行，因此他将会无法作出妥协，无法吸引以他对中国软弱的印象，而习近平真是浸沉在自己的成功当中。他是觉得没必要妥协，所以他是认为这两位领导人相对权力之间的这种不平衡不利于会晤的成功。但在另一方面，分析人士亦都指出，在美国制度之下，即使是共和党在这次的选举当中获胜，总统仍然在外交方面可以有大作为，中国亦都好清楚这一点。国际安全公司环球加护之秀的首席执行官巴克纳表示，共和党人无力是单方面阻止政府意在推动的议程，亦都不能够为美中谈判定基调。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现时所讲的外交以及是定下的基调，并且是打开畅通的沟通渠道，共和党人无法阻止这一点，他们无法阻止拜登总统和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开启清晰明确的对话以及是沟通。因此无论美国在政治上发生什么事，无论如何，这个都不会阻止总统或者行政当局的任何人进行这些的讨论。拜登和习近平的第一次面对面会面是在十多年前，当时拜登是美国副总统，习近平是中国的国家副主席。目前两国政府还未是最终确定拜习会是否会举行，如果峰会能够如期登场，这个将会是拜登入主白宫以来两人的首次面对面的会晤。在自新冠疫情大流行爆发以来的两年多的时间里面，习近平极少外出访问或者接待外国领导人。不过在上个月底的领导层改组当中，进一步牢牢地巩固了领导地位之后，习近平最近开始重返是世界舞台，接连会晤多国领导人，来访的外国元首包括德国总理索尔茨、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印尼总统佐佐科星期二透露话，已经有17个国家的领导人确认出席这一届的峰会，其中包括拜登以及习近平。除了拜登以外，预计习近平下个星期将会会晤重要的外国领导人，还可能包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分析人士表示，二十大之后的这系列密集会晤，从某种意义上面要彰显国际社会对习近平重整最高领导层的尊重以及认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篇报道说，习近平外交日程表明他不再愿意放弃跻身世界领导人的地位。报道表示，如果是只是派王毅参加峰会，对于一个在致力于提升中国的全球地位的领导人来讲，减少在世界舞台上的亲自现身，可能会阻碍习近平的个人外交影响力。近年来，随着两国关系的急剧恶化，双方政府官员的接触亦都逐渐大幅地减少，而新冠疫情更加是加剧这个的趋势。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两国官员表示，这个更加是提升了拜习会这个沟通渠道的重要性。而此外，两国官员都认为拜登和习近平直接会谈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最有效的沟通渠道。在习近平史无前例的第三个领导任期开始之后没多久，中国最近似乎亦都接连是释出一些可以被视为是希望减轻摩擦、缓解紧张关系的信号。中国外长王毅上个月底在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的时候表示，希望两国关系重回稳定发展的轨道，声称这个是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亦都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他说，习近平在同一日给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的一封信里面亦都表示，中国愿意同美方一起寻找新时代的正确相处之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辛格尔顿表示，习近平很可能将巴厘岛 G20 会议变成为在中国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零点地带。他对美国之音发出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 習近平將竭力展示中國的治理模式遠遠是優於美國以及其他主要民主國家，為人類提供新的選擇。他說這個將會試圖以有利於北京的方式將西方的民主和中國專制進行比較，即是將中國的專制描繪成為是井然有序，將西方的民主設為是亂作一團。澳大利亞智庫戰略情報研究小組的主任斯隆表示，這次的峰會正值美中關係的一個關鍵時期，拜登政府最近針對中國的高科技產業採取了嚴厲的限制措施，這個將會對今後中國的半導體行業以及相關的產業帶來嚴重的直接和長期的影響，這個或者是令到中國更願意和美國進行高層對話。斯隆表示，中國一直是在密切關注美國的中期選舉，看看在美國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主掌國會。中國在這個時候選擇這次峰會的時間點是一個戰略性的考慮。他說他認為時機對雙方都是很重要，希望這個意味著雙方都認為目前所處的地位可以令到各自進行誠實以及是有價值的討論。這位中國問題專家還表示，兩國關係當中的大勢所趨自然不是一次會議就能夠左右，因此我們是需要將它理解為是美國如何在不斷變化的全球舞台上取得領導地位的一個更大背景的一部分。至於峰會的議程，他表示如果我們不得是猜測的話，我會說會包括最近我們限制中國半導體產業的措施，我會講全球經濟狀況，我還會認為台灣問題等等都是議程的首要問題。環球監護之秀的首席執行官巴克勒對台灣問題是一個關乎全球福祉的重大議題，一旦爆發衝突，它的影響程度遠遠超過目前的烏克蘭戰爭，這次的峰會應該成為緩和台海局勢的第一步。環球監護之秀上個月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美國企業高管是對台海局勢深表擔憂，這家的企業安全諮詢公司對250名擁有10000名以上員工的大型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進行了問卷調查，他們發現擔心中國可能入侵台灣比例高達 58%。 報告還指出，如果中台衝突升級，幾乎所有的美國大公司都可能遭受到某種程度的經濟和安全風險。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的盧夫特說，從芯片限制措施到準備在澳大利亞部署遠程轟炸機，拜登政府近幾個星期已經接連地令中國感到憤怒，中國不會無動於衷，很可能會採取報復措施。他說如果峰會確實舉行，這個無疑是一個積極的發展，但是雙方缺乏信任，實質性的問題是很難解決。他還說峰會本身就具有象徵意義，但是在涉及到根本問題的時候仍然存在著重大的分歧無法解決，當然不是一兩個小時談話的事。前美軍軍官巴克勒表示，大家對拜習會期望不會很高，最重要的就是能夠開啟對話就已經是很好。他表示這個是會面不會改變中國和美國的意圖，如果進展順利，這次的會議的結果或者是產出是我們將同意我們需要開始討論，並且我們將同意必須要達成妥協。巴克勒還表示，如果我們能夠得到這兩件事，同意打開渠道開啟真正的對話，不是花言巧語，不是大綱要點，而是以外交的方式在幕後進行真正的討論，這個才是我們應該期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胜华盛顿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11月8日落下序幕，目前参众两院的多数党之争仍在继续。这一场中期选举将会决定哪一个党派在总统拜登四年任期的最后两年里面控制国会，还将会奠定华盛顿政治辩论的基调，亦都包括未来两年的美国对华政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报道。
专家认为，共和民主两党不理哪一个控制国会，美国目前对华强硬政策不会改变。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陆伯斌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以及民主党人就是需要通过立法保护美国的技术优势以及国防优势免受中国威胁的共识是十分之强烈。他补充说，他是认为目前美中关系的共识将会继续下去，所以正在审议的法案包括国防法案以及是台湾政策法不会因为选举而受到影响。新泽西拉马帕学院政治学副教授陈鼎亦都认为，目前对华强硬政策将会继续下去。陆鼎对美国之音表示，不过如果民主党继续保持在参议院的微弱优势，这个就会给予拜登总统一些小的回旋余地，来推动他的议程，至少可以缓解共和党提出的一些更加激进的举措。目前选举结果仍然是未有最终的定论，一些迹象显示共和党重新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而民主党可能保持在参议院的微弱多数。在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人费特曼击败共和党的候选人奥兹，攞落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参议院职位。其他的能够决定参议院归属的选战包括在佐治亚州、内华达州以及阿里桑那州的参议院席位之争，目前仲是不能够确定选举的结果。专家认为，一个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能够给予拜登一些余地，来推进他希望同中国进行的合作领域。陈炳表示，我们知道对于众议院、参议院在外交领域的划裂，拜登希望能够有一些推动同中国合作的空间，例如在气候变化的议题上面。外界普遍认为共和党将会重夺众议院的控制权，但是获得的席位将比他们预期的少很多。共和党人之前认为，由于各地选民对于拜登领导下的高通货膨胀以及是以经济状况感到不满，他们将会在中期选举当中取得全面胜利，迎来红色浪潮。在美国政治术语当中，红色代表共和党，蓝色是代表民主党。在中国政策方面，虽然民主共和两党都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但是民主党在措辞上是稍有收敛，并且试图强调通过外交手段同中国沟通，而共和党的论述则是更为激进，并且在中国的红线问题亦都是台湾议题上立场更加明确。政治风险公司欧亚集团中国企业事务项目主任阿什顿表示，共和党如果重掌众议院，将更加着重对台湾的支持，采取铁腕手段保证美国技术不会流入中国，切断美国对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中国公司的投资。阿什顿表示，总体而言，目前众议院共和党人提案比民主党人的提案更为激进，他们认为一旦共和党掌控国会，这些提案将会进一步被推进，并且对白宫施压，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宾认为，目前美中关系里面最重要的议题当然是属于台湾的问题。他说，共和党人会给予白宫施压，目前共和党非常之高调地推动这项的议程，白宫可能很难在其中是迂回。共和党计划如果获得众议院多数，将会成立一个针对中国问题的特别委员会，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中国从美国公司窃取知识产权的指控，以及是中国所带来的军事和经济威胁。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加拉格尔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国会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是支持这项的计划。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n the House is Kevin McCarthy wants to create a select committee on China when he's speaker. I think that'll be a great effort, and I think it'll be a way of usefully
cutting across different committees.中国议题涉及的很多不同的委员会，因此我们是需要一个这样的特设的委员会，才能够超越各个委员会的条块分割，这个就是我们在众议院里面会做的。新泽西州马柏学院的陈鼎认为，中国委员会成立的可能性非常高，特别是在调查新冠起源的问题上面。他说， 佢認為呢將會係得到民主黨人嘅支持，因為唔單止係美國，全世界亦都希望能夠得到有關新冠病毒起源嘅問題更加客觀嘅答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喺11月9日被問及到美國中期選舉以及佢哋對美中關係影響嘅時候，表示中方唔評論由美國選民決定嘅美國中期選舉結果。但是中美关系问题上面，中方是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找到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推动两国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中国官僚环球时报则是引用中国学者的讲话，如果拜登在共和党人主导的国会不断受挫，他可能会寻求在国会制舞台上面壮大自己的声音，包括继续与中国对抗。陆伯文认为中国可能对这次的选举结果是松口气。他说他们认为中国方面对于共和党可能无法控制国会两院松一口气，但是他们也都担心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将有一个更大的平台来推动美国采取更多的激进政策。目前有一些的对华鹰派的政治人物已经确定连任，在佛罗里达州对中国共产党政府持强烈批评立场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击败民主党挑战者当选连任，长期关心中国人权事务的新泽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亦都当选连任。陈鼎认为除了对北京，中期选举亦都给予了中国人民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讯息。他说为中期选举向中国等一个国家传递的信息，实际上是归结为一种的理念，就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一个好像美国这样成熟的先进民主国家，最终选民的意愿是讲了就是算。陈鼎指出，到目前为止的选举结果表明，选民对拜登的很多政策，尤其是经济和通货膨胀感到不满，因此他们会用选票告诉拜登知，你的政党无法在国会当中占据多数的席位。他说虽然如此，选民亦都对共和党中特朗普派的非理性极端主义信息感到不安，因此他们亦都不想给予共和党带来所谓的红色浪潮。他还表示我认为理性要客观性是关键的，这个就好像中国这样的没有选举的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前中共中央委员、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重要智囊鲍同在11月9日上昼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其身前的好友和众多网民都纷纷表达哀悼和敬意，家属表示希望平平安安办好后事，让逝者安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报道。
鲍同的女鲍简在海外社交平台推特上说，我敬爱的爸爸于今早7:08安详离开这个世界，他对这块土地仍然充满希望，正如他4日前90岁生日时所讲，人是天地之间一个非常渺小历史的存在，我的90不90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大家要争取的未来，要争取的今日，要在今日做自己能够做、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并且将它做好。鲍简对美国之音说，他父亲生病住院已经有半年时间，但是走得很突然，他和当时在场的弟弟鲍珀都没想到。鲍简说，
我父亲他走的确实很突然，但是他确实病了有一段时间，他住院有半年了。
鲍简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今日走实在好突然，我哋亦冇想过，因为4日前11月5日系鲍同嘅90岁生日，所以我哋系经过特别批准，能够到医院同佢过一个短暂嘅生日。生日嘅当日，佢当时录咗音，我亦俾佢录咗一段咁佢嘅一个生日感言。核心嘅意思就系，其实90不90对佢嚟讲并不重要，觉得重要嘅就系今日我哋所要嘅希望嘅明日同未来，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努力去做好自己能做嘅事、应该做嘅事、都必须做嘅事情。鲍简话，鲍同临终之前最后讲嘅一句话杞人忧天，但系究竟系咩意思呢？仲系唔系好明白。佢话，
我的理解是，他是不是在就是觉得 得家人在担心他，所以他说了一个解忧签。但是我
爆简话佢理解就系爆同系咪觉得家人担心佢，咁所以佢讲咗一个杞人忧天。咁爆简话佢嘅弟弟爆扑嘅理解系当时爆同系做紧梦，梦里面老子系想一个其他嘅事情，咁所以咧就系讲出咗杞人忧天。爆简对美国之音话，佢爸爸生病依家一段时间，医生应家属要求俾爆同了解佢嘅全部病情。相信佢已经意识到自己生命到咗最后时刻，咁佢嘅愿望咧就系平静地离去。佢继续话：，
我们也跟医生交代过，医生也亲自问过他，都问过我，就是我们不做任何有创的抢救。
爆简对美国之音话：，我哋同医生交代过，医生亦问过爆童，亦问过爆简佢本人，咁就系我哋唔会做任何有创伤嘅抢救，咁唔做任何延长爆童痛苦生命嘅抢救，呢啲都唔需要做，只系可以俾佢平平安安，呢个就系最好嘅结局。咁所以爆简话，爆童今日走咗，应该系按照佢意愿走嘅，系最好嘅结局。爆童因为支持八九学运而被以泄露中共中央机密的罪名关入秦城监狱。1996年出狱之后长期受到中国当局监控，行动自由受到时松时紧的限制，但并没有中断对时政的批评。最近一年来从国外拨打他电话一直没人法接通。爆童的亲属当日下午发出讣告之后，海内外友人和景仰者纷纷表达哀伤和悼念之意。网民王女在微信群里面说，经闻鲍老先逝，悲从心中，由一位济世为民的前辈离去，他熄灭了自己的眼灯，但点亮了无数人的光明。网民陶瑞推文说，鲍老先生高风亮节，一生守护良知，他永远是我们的后辈的榜样和激励，他的精神将会被无数人继承下去。北京资深专栏作家高瑜是鲍同生前的一名老朋友。据高瑜发出推文介绍，鲍童所患的疾病是骨髓异常性增生综合症，在医疗期间曾经同他的夫人蒋宗曹同住一个病房，令人感到安慰。蒋宗曹已经在8月21号病逝。高瑜对美国之音说，过去20几年里，1996年从秦城监狱出来的鲍童一直是他同一班经常聚会聚餐的新老朋友的精神导师。高瑜说，
当年的时候最多时候我四五十个人，七八十个人，是我们整个的啊，我非常有幸。
高瑜对美国之音话，当年我们有四五十人，最多有七八十人聚餐，爆童真是他们的精神导师。高瑜话，非常有幸在爆童晚年能够认识他，并且结成了忘年交。高瑜又话，爆童每次为他们开会都是听他讲说话，他不讲话所有人都不会吃饭，很多人都是对时政的评述，所以爆童的音容笑貌，讲话的一种风采一直都是记在记忆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经历2019年社会运动及2020年实施国安法之后，爆发新一轮的移民潮。特首李家超10月中发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承认过去两年香港流失14万劳动人口，抢人才成为重点之一。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一半受访者估计未来两年香港人才外流的速度将会加快，接近七成的受访者认为施政报告提出的各项政策令有意移民或者已经移居海外的香港人回心转意的效用不大。有学者分析，近年香港政治社会环境恶化才是人才外流的主要原因，估计移民人数会持续上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今年7月1号就职的香港特首李家超10月19号发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承认过去两年香港流失14万劳动人口，声言要在全球范围抢企业抢人才。李家超在施政报告提出多项关于营商和人才签证的优惠措施， 包括針對世界百強大學畢業生的高端人才通行證，同埋讓境外人才在香港住滿七年，符合申請永久居民資格之後，可以申請為自治居所退回俗稱辣椒税，即是港府打擊房地產炒賣而徵收的額外印花税。李家超在施政報告記者會上表示，港府定了每年要招攬35,000名人才的目標，他個人認為應該可以達到。他都相信如果香港不斷有其他發展，能夠吸引超過35,000位人才。前身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上個星期五，即是11月4日，召開記者會，公布題為《人才外流及吸引人才》的網上民意調查結果。這項調查在10月28日至到上個星期三，即是11月2日，以電郵向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的成員發放問卷，一共回收了4234份的回應。結果顯示，有88%的受訪者表示有認識的人在最近三年移民，當中更加有15%的受訪者表示認識的移民人數高達20人或者以上，亦都有50%的受訪者估計，相比現時，未來兩年香港人才外流的速度將會加快。調查問及有意見認為特區政府需要改善香港的社會政治環境，才可以舒緩人才外流的趨勢，有49%的受訪者表示支持，另有接近70%的受訪者認為施政報告提出的各項政策令有意移民或者已經移居海外的香港人回心轉意的效用不大，只有7%的受訪者認為有效。施政報告提出一系列吸引人才到香港工作的措施，有54%，即是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認為效用不大，只有16%的受訪者認為有效。調查問及最能夠吸引人才到香港的最主要因素，有32%的受訪者首選薪酬福利，29%首選公民權利受保障，25%首選司法獨立，11%首選社會和諧，只有3%首選社會廉潔。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總裁、社會政策及公共行政學者鍾建華分析，調查結果反映非民主派支持者都有35%，估計香港未來兩年人才外流的速度將會加快。另有59%的非民主派支持者認為施政報告的措施難以令有意移民或者移居海外的港人回心轉意，結果令人意外，亦都反映市民對未來香港的移民趨勢走向都偏向悲觀。鍾建華引述早前香港統計處公布港人離境數字，估計過去三年有接近300,000人離開香港，當中有135,000人是15至29歲的年輕人，佔整體45%。他認為數字令人擔心，預計未來港人移民的數字仍然會上升。
連呢個非建制派支持者，佢哋應該有部分有較多係應該愛國愛國愛黨噶，亦都肯定會支持留港建國建港噶，係嘛？咁但係佢哋咧對於即係而家嗰個移民趨勢嘅評估咧，都係傾向負面。咁啊，有成即係整體嚟講，有成一半人咧認為未來兩年會加快，啊得30%幾咧係認為會放緩或者話轉。咁對於嗰個政府即係要做啲咩咧？咁大家都同意就係嗰個社會環境、政治環境唔好咧，好關鍵因素嚟。咁亦都好清楚嘅啊。咁啊，咁所以都有成40%。接近一半啦，49%嘅人咧係覺得應該首先改善香港嘅社會環境。
鍾建華質疑點解施政報告嘅重點係搶人才，而唔係挽留香港嘅人才。佢認為港府應該改善目前嘅政治同埋社會環境，但係最近開審嘅立場新聞案反映香港嘅社會環境反而有惡化嘅趨勢。
咁好可惜啦，就香港現時嘅社會環境咧，不但止冇改善。你看到政府呢其實就做了很多事情是繼續破壞香港的社會環境的、啊、剛剛最近看到立場新聞被搭上庭那件事，你看到這件事你會感到很心寒， 因為原來一份報紙佢唔刪走啲留言咧，都係一個罪行。政府只係用嗰啲所謂關鍵字眼咧，係去針對立場新聞或者蘋果日報呢啲報紙嘅啫，但其他報紙咧就唔受影響。咁好明顯，呢個就一個對整體香港社會、整體環境同埋一個社會基礎嘅嚴重破壞。
至於調查顯示，接近70%嘅受訪者認為施政報告提出嘅各項政策難以挽留香港人才，對吸引人才到香港亦都係作用唔大。鍾建華分析，主要係由於香港嘅政治同埋社會環境不斷惡化，普遍市民都認為令人才卻步。
如果你一個社會環境差，你點吸引人才呢？這個有兩方面的問題。第一就係話，如果你真的是人才，你會不會選擇去一個司法不公正、資訊不自由、周圍都是政治迫害和打壓，你連看份報紙都會找不到真的資料，或者說一句說話就會怕被人說你煽惑，或者說勾結外國勢力，你會不會選擇來一個這樣的地方去工作？即如果你粒揀，我相信不會。
鍾建華又表示，香港實施國安法是留不住人才的主要因素，他認為不改變目前的社會政治環境根本留不住人才。
直接一點說，因為你的國安法，因為政府現在施政破壞了香港的基礎嘛，人才不再覺得香港一個令他可以在安身立命之地嘛，這個最關鍵的問題，你不改變這個問題，你根本就留不到人，移民亦都會繼續延續一段時間。我相信
獨立評論人潘奇智就表示，香港吸引不到人才主要是因為各方面限制太多，他又認為港府與其向外搶人才，應該先照顧願意留下來的本地人才。
即很多人才都會考慮的就是來香港發展，可能同時會得到一個金剛箍的限制，令到他們對於來香港發展都是有很多 要深思熟慮的地方。即 我會認為，如果香港政府真的要吸引人才的，首先即在一個思想空間上高呢，就是要給到人才一個很大的發揮機會。即如果那些金剛箍少一點的話呢，可能是真的會吸引到人才。即都是講翻呢個司法個獨立啊，即係社會嗰、那個即係社會廉潔啊，同埋公民受權利受到保障呢幾樣嘢咧，先至係人才考慮嘅因素咯，而唔係話錢同埋呢個住屋嘅問題咯。
對於調查發現只有3%的受訪者首選社會廉潔係吸引人才嘅最重要因素之一。潘奇智表示，反映香港人心灰意冷，窮得只剩下錢，賺夠錢之後就會想走。
可能而家香港就係窮得只剩下錢咯，即係乜都唔同你講，我淨係同你講錢。咁跟住發生落去嘅就係，當一啲揾到錢、有揾錢能力嘅人揾夠錢之後，咁可能佢哋都有其他選擇或者決定。即係而家大家個心只係想揾曬錢。咁咪正正同而家我哋政府用錢同埋住屋去搶人才嘅嘢都幾吻合幾一致咯。咁呢樣嘢唔係一件好事咯，因為你要讓人愛呢個地方，首先你都要有俾人值得愛嘅嘢先。
即係啲非物質條件。
係非物質條件咯。因為我相信真係愛呢個地方嘅人，香港真係愛呢個地方嘅人，錢唔係真係最重要咯，即係。你留得住個人都留不住他的心，是沒意思的嘛。即現在我們的情況就似為一個我們即不愛我們的人 去做事，那真是苦戀來的咯，這樣變了。即這場苦戀不知道什麼時候才終結，直至有一天我心死的時候，那可能我都是會選擇離開的，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就读大学3年级的 Thomas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施政报告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没有针对香港年轻人的需要。他认为年轻人有意移民或者到海外升学的人数可能会持续上升。
你公民權利受保障，我就覺得係關咩示威啊、言論自由咁、其實呢啲，因為我哋點講咧，即係我哋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將我哋一個地方去同其他地方去比較嘅。咁、其實就我哋見到人嘅地方有啲咁好嘅嘢，就會我哋自己都會想有咯，我哋都會想有個咁嘅進步咯。咁但係就你而家你嗰個言論自由又收窄咗啊，你示威嗰啲冇即你話如，我覺得就算冇呢個嘅疫情，冇呢個限聚令，其實示威可能呢樣都可能都好難。而家呢個時候，佢可能都會諗到啲方法去限制咯。即所以公共權利就即尤其是對於可能我哋比較後生年齡層嘅，即會接觸得多呢啲資訊比較多，就會知道覺得呢啲嘢係好啊，就會想要咁樣咯。咁但係就你而家都冇，而家冇咗就冇咗個。冇咗吸引力啊，冇咗留喺度嘅理由咁样咯，就好似。
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苹果手机 iPhone 14嘅主要生产基地河南郑州富士康厂区因为疫情上演工人大出走，惊动咗河南省当局。省长王海喺较早前亲赴厂区表达关注。分析人士话，好多传媒都将逃亡工人讲成系反抗清零或者系反抗资本嘅英雄，但呢一种见解忽略咗逃亡工人本身嘅自相矛盾，亦就系佢哋既系清零之下嘅受害者，亦都系中共极端清零模式嘅践行者同埋捍卫者。在對疫情過度恐懼與清零的洗腦之下，才會忍受不住富士康相對比較寬鬆並與國際接軌的防疫政策，最終就釀成了兩敗俱傷的荒誕悲劇。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中國河南省鄭州市近日爆發本土疫情，其中台湾鸿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郑州园区更加爆出群聚感染事件。上个礼拜起，中国社交媒体开始广传有关富士康员工逃离工厂，徒步几十甚至几百公里返回乡下的录影片段，引发广泛的关注。在录影片段里面，有人攀过厂区的铁丝网，拖住行李或者是提住随身物品走在公路上，沿途有些民众热心提供水和食物，亦都有货车司机很感触地表示，生平第一次用大货车来载人，沿路交通警察亦都隻眼开隻眼闭这样放行，令人感动。中国传媒第一财经引述富士康知情人士表示，郑州园区主要是采取20个人混合一个管理的核酸混检方式，如果发现异常，同一管区的人会再重新做一次核酸，确诊的人会被带走，阴性的人留低落嚟继续工作。但这样的做法引发了部分员工不可以谅解，认为工厂一直并没有停工就会增加染疫的风险。亦都有第一线的生产线工人说，有些员工通过群聊得知每日都有核酸异常检出者之后，因为害怕染疫，因此做出返回乡下的决定。同时关于富士康郑州厂区的流言也都越来越多，包括超过20000人感染，染疫致死率高，726号病房里面死了8个女人等等的讲法在网络上流传。有自稱富士康的員工發文稱，廠裏面確診人數越來越多，但物資缺乏，並沒有食物和藥物。亦都有人表示，被拉去隔離之後，沒有人管理他們的死活，喊著說是不是要將人逼死等等。在員工口耳相傳之下，種種心理壓力促使到工人集體出走。鴻海則發出聲明表示，網傳20000人確診是嚴重不實信息，並且將改為一人一塊檢。另外亦都澄清726号病房裏面死亡視頻是惡意剪輯拼湊而成的，已經報警處理，但對於廠內染疫人數並未有講清楚。女美時評人雷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富士康工人大逃亡是一幕荒誕劇， 罪魁祸首就是清零洗脑。他表示，荒诞之处在于有些传媒报道逃离富士康的工人多数都是二十几岁的社会底层青年，他们敢于冲破当局的清零封控，寻找自由之路，甚至是社会变革的希望。亦都有很多人斥责富士康是一个无良的资本家，只是顾自己赚钱，不顾工人死活等等。雷哥说，在我看来，事实可能刚刚相反。他表示，这些员工逃亡的直接原因是工厂发生疫情之后，厂方未有按照清零常规停工停产全面封控，而是从地方政府那里获得到某种的特权，得以采取一些宽松的做法而不用停工，因此遭到部分害怕染疫的工人强烈抵制，拒绝上班，最后演变成一场两败俱伤的大逃亡。他说，逃亡工人虽然无疑是清零防疫的受害者，值得同情，但他们又是长期受到中国共产党清零宣传蛊惑的一班人，因此在面对工厂较为宽松的防疫措施的时候十分抗拒，到处投诉。雷哥说，
因此他们在某些方面又变成了极端清零模式的践行者、捍卫者和推动者，最终酿成了。
他说，因此他们在某些方面又变成了极端清零模式的践行者、捍卫者和推动者，最终就酿成了这一场悲剧。这个是几咁荒诞呢？另一方面，多数传媒都看不清逃亡工人的自身矛盾，而将他们讲成是反抗清零、反抗资本的英雄，甚至还有人说从这些年轻人的造反当中看到中共统治基础开始动摇的迹象。唉，我觉得这个是另一个荒诞。雷哥认为，这场逃亡的罪魁祸首是中共近三年来对老百姓的清零宣传。当西方世界都已经开放与病毒共存之下，中共仍然死守清零防疫，屏蔽国外的科学证据，运用各种宣传机器夸大奥密克戎病毒的致命性和后遗症，制造国人对病毒的恐惧感，这个亦都成为了富士康工人对疫情恐惧的主要来源。今年38岁的河南传媒人胡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在河南的舆论场一直有两种声音在较量的，一种就是好像中央宣传的那样，认为病毒很严重，只要一确诊就必须执行清零送去隔离，另一种就是同他持有同样想法的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并不怕病毒本身，但是害怕感染之后所衍生的问题。他说，譬如有很多单位一旦发现员工感染之后就直接将他辞退，就连工都没有了，而且同感染者接触过的人变成了密切接触者和次密切接触者都要接受隔离，如此会辐射牵扯到很多人。有些小的公司一旦发现有一宗的感染个案，可能全部公司的三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二的人都要隔离，公司运作就瘫痪了，公司亦都不敢承担这样的责任，所以最好还是按照中央指示的清零来做。在富士康员工大逃亡的消息曝光之后，地方政府的清零风向似乎有了改变。河南日报报道，河南省长黄海在防疫会议上强调，不能够因为有个别疫情燃点就长期无差别封控整个小区。郑州市委建委亦都表示，新冠肺炎不可怕，新冠病毒感染是自限性的疾病，大家不用过于惊慌。这些明显和中央政府下达的坚持清零不动摇有所不同。胡先生说，郑州卫健委一方面跟大家说病毒不可怕，患了病亦都不用要紧张，但郑州现在又全面封城，每日在测核酸，人民看到和政府宣传的不一样。我觉得就是这种矛盾的心理，这种冲突和撕裂造成富士康员工的心理极其不安。为了安抚员工留下在工作岗位，富士康不断加码激励措施，随至10月19号起对正常出勤而且符合防疫要求的所有员工发放每日50元人民币的出勤激励奖金之外，其中 几位产品事业群10月26号到11月11号提高至每日100蚊，并给予最高1500蚊的全勤激励奖金。近日最新推出的办法就是数位产品事业群员工每日出勤补贴从100蚊人民币大增至400蚊，11月全勤奖金至少可以拿到15000蚊，比之前大增10倍。分析人士说，郑州富士康工厂承担着全球苹果手机一半的生产业务，是 iPhone 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有超过90条 iPhone 生产线，约35万名工人。郑州富士康对当地经济举足轻重，除了为郑州带来就业和税收，其进出口产值占郑州市进出口额的80%，占河南省进出口额的60%。在整个中国手机产业链的出口额中，郑州富士康亦都占近1/3。雷哥表示，富士康凭着佢大到唔能够关门的影响力，以及与当地政府的密切关系，获得到两项特权。第一个就是工厂不停工，实施闭环式生产，另一个就是确诊病例可以在厂里面自行安排隔离，密接次密接可以不用隔离，让员工自愿选择是不是上班。可以看得出这个是富士康和当地政府协商之后的结果。雷哥说，由于现在正是新上市的 iPhone 14的生产高峰期，富士康工厂正加班加点地赶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民众在11月11号庆祝退伍军人节，纪念美国武装力量的退伍军人。尽管美国联邦假日大部分都是在最接近他们纪念活动的真正日期的星期一举行，但退伍军人节永远都是在11月11号这一天。这个是因为它源于1918年11月11号11点钟生效的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战行动因此结束，但战争本身并未有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1919年6月28号凡尔赛条约签约时才正式结束，但公众却认为这场冲突在1918年11月11号就结束了。11月11号在以后的20年中被定为非正式的停战纪念日，美国国会最终在1938年5月将它定为正式的联邦假日，定为纪念世界和平事业的日子，此后将庆祝并称为停战日，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4年将退伍军人节的纪念对象扩大到战时与平时在军中服役过的所有人员，停战日在1971年变成了退伍军人节，更好地体现庆祝的精神。拜登总统说，今日我们纪念那些赢得到美国退伍军人称号的所有人员的不屈不挠的勇敢和奉献。拜登总统说，这个是只有少数美国人能够拥有的荣誉，体现那些能够以兄弟姊妹身份而拥有这个荣誉的人，这个是一枚勇气徽章，团结所有年龄层，无论背景是怎样，因为成为退伍军人就是经受大部分美国人永远不会知道的挑战并得以生存。你们经受考验，勇敢面对危险和困苦，压倒了战争和死亡的悲惨现实。对我们所有过去和现在的退伍军人，我们感谢你们，我们向你们致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为我们所做过的一切。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